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定居澳洲真好，票子、房子、车子都有了，简直跟做梦一样。
好什么好呀，去年撞了车，今年还麻烦不断，我都快给愁死了。
为什么不去请教专家？欢迎走进 SBS 广播电台中文普通话节目的空中汽车诊所。
嘿，让你的烦恼一扫而光。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在每月第一个周二早上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我是浩斐。那么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在澳洲选车啊，汽油车与柴油车的优缺点。我们看到澳大利亚有丰富的汽油车和柴油车可供选择，有时呢，甚至一款车型会提供汽油和柴油两个不同的版本。那么各自的优势与缺点都有哪些呢？在澳大利亚用车应当选哪种发动机更好？今天的空中汽车诊所听众热线节目也特别邀请到了星海汽修的潘师傅来为大家讲解汽油机与柴油机的区别。潘师傅你好。
嗨，你好。
哎，你好，首先呢想跟您聊一聊汽油机和柴油机发动机的不同的优缺点啊。同时呢，我们现在热线也已经开通，电话号码为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参与节目。潘师傅，我们首先想从柴油发动机的优缺点聊起，因为我们看到澳大利亚可能柴油机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更多一些，那么它有哪些优点呢？
这样就是，总体上来说了，如果打个形象比方的话呢，柴油车跟汽油车的差别主要在哪儿？就是柴油车可以比作是牛车，
嗯，
那汽油车可以比作是马车。这个牛车的优点呢，拉得多，可是它缺点就是跑得慢，
嗯，
马车的优点呢，它跑得快，可是呢，它拉不多。所以的话呢，就是选择得根据大家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所以我们一般看到了公路上跑的那个，如果是大卡车啊、货车啊，那些那基本上全百分百柴油车，
嗯，
因为如果你改成汽油车，肯定拉不了那么多嘛，嗯，几十吨重是吧？
对对。
那么柴油车的话呢，它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柴油低于燃烧值高，所以的话呢，它扭矩大，
嗯。
另外呢，柴油车的话呢，就是那个它之所以那个。输出功率高了，就是它其中它是它采用压燃方式，它压燃方式的话就是，怎么说就是基本上如果按照汽油车来说的话，那基本上就属于控制在爆震状态下，
嗯，
这对汽油车很不利了。但是对柴油车来说，那日常，所以的话呢，它输出功率高，那么它同时的话呢，它燃油经济性比较好，像我的柴油车的话呢，基本上百公里油耗大概11左右吧。如果是过同款的汽油车的话呢，那汽油消耗量基本在14左右，大概就是这种方式。
嗯，
所以的话呢，如果跑长途才那个拖货，那可能柴油车占优。那么如果是自己家里开的话呢，那就得仔细考虑一下了。
对，
就是毕竟柴油车它的那个舒适性是吧？刚刚说的，它基本上是在爆震状态下工作，所以它工作比较粗暴。相对来说比较粗暴，
嗯，
现在来说的话，虽然新柴油车采用那个电控，供给燃油喷射是吧？这个粗暴性呢已经做了极大的改善了，包括噪音啊各方面也做了极大的改善了。就是它采用那个的预喷油的方式，在主喷油之前采用一次预喷油，可以降低了气缸的温度啊，减少那个爆震的那种幅度吧。所以的话呢，它的那个舒适性呢有很大提高，但是毕竟跟汽油车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
嗯，
那么这是第二的柴油车，因为它采用那个就是，那个什么来着，就是压燃方式，所以的话呢，它的那个，气缸的那个，就是它采用高压缩比嘛，说白了，那么采用高压缩比，它怎么实现高压缩比呢？就是它增大了活塞的行程，使得压缩比更大。
嗯，
那么它活塞的行程又怎么决定了？由曲轴的曲柄的尺寸来决定。
哦，
那么就使得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它的气缸的深度更深是吧，
嗯，
然后呢宽度更宽，因为曲轴曲柄尺寸加大了嘛，所以使得柴油发动机显得高大威猛，
就是它整体体积会更大，
大的体积更大，然后呢它的那个因为包震嘛，所以的话呢那个缸壁也好，活塞也好，还有那个连杆也好，都显得特别粗壮，
嗯，
这样就使得它的可靠性就比较好。嗯，只能优点来说的可靠性肯定是比较好了。不管什么东西吧，只要快到大了，毕竟要强一大截。
哦，那也
就是它的故障率确实要低一些。
嗯，那这种情况就是说，它常见于一些大车，柴油机可能在小车上就。体型小的车可能放不下柴油发动机，是这样的吗？
如果你可以放下，就是那你相对来说排量就会减少了。
嗯，
再加上柴油发动机的，它因为我刚刚说的，它的活塞行程比较长，这就使得它那个什么，它最大缺点就是提速比较慢。
哦，
它提速比较慢，因为活塞行程比较长嘛。第二呢，发动机的转速最高转速也相对来说要低一些。你像一般汽油车吧，那个。转速到红线一般到10000转嘛，是吧？那么柴油车的话呢，一般到7000转，就极限转速了，就到红线了。
嗯，
所以最高转速它也比较慢，所以的话就是那个车开起来我感觉就是极速比较慢，最高速也相对比较慢。
嗯，
你说我的柴油车的话，最高限速表上的最高限速是170，这汽油车看到就要笑死了。
哦，
所以的话呢，这个就是它有它的优点呢，它同时它有一定的缺点。
嗯，
那么这个现在来说的话呢，它其中还有一个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就是环境污染。
对，
那么
这个环境污染
主要就是大一氧化合物的排放呢。那以前的话那我柴油车是环保的，因为在以前呢那我大一氧化合物是无所谓的，我们看到的柴油车冒黑烟嘛，是吧？
嗯，
以前老柴油车冒黑烟，包括卡车都冒黑烟，是吧？那个黑烟怎么来的呢？黑烟实际上就是在高温高压下，那个柴油本身也是碳氢化合物嘛，
嗯，
发生裂解反应，就是高温高压下的变成碳离子和氢离子，将来我们看到这个烟儿呢，实际上就是碳离子从里面排出来的，咱就说白了碳粉吧。那么柴油车以前我们认为，从目视感觉的话呢，碳粉冒黑烟是吧？这个是污染，但碳粉本身是无害气体啊，它就是碳的。
嗯，
我们一般说的有害气体一般就是。之前认为的一氧化碳是吧，碳氢化合物，我们没有燃烧碳氢化合物是吧，二氧化碳属于温室气体嘛，是吧，那剩下燃烧出来就是水了。
哦，
那么以前认为氮氧化合物是 OK 的，就是无所谓了，因为氮氧化合物嘛，氮气和氧气的化合物，那空气中不就是氮气和氧气嘛，是吧，如果有害的话我们早就完蛋了。
对，
但后来研究发现那个氮氧化合物它致癌了的，呵呵，这个有点那个
嗯。
是它如果致癌的话，这个事情就大了。所以的话呢，现在的柴油车的话呢，为了降低那个的环境污染，保护健康嘛，所以的话呢，对氮氧化物非常敏感，就是排放被压管理的非常严格。那么现在目前呢，都比较流行的方式，就是1.2，就是这个废气循环，废气循环也是同样降低的气缸温度来降低氮氧化合物的排放。这氮气和氧气在常温下它是不会化合的，但在高温高压下它是会化合的。
哦，
所以的话呢，我们降低了气缸的温度，是吧？1.2，通过一下废气循环，降低气缸温度，这个等于减少氮氧化物排放。那这是一种方式。第二种呢，就是，AdBlue，就是加料素嘛，是吧？
嗯、
现在很多柴油车、欧洲车都要加料素的。
嗯。
那么加料素呢，就是在已经产生的氮氧化合物的情况下，通过在尾排气管中喷出料素。使它重新分解，又重新变成氮气和氧气，这样也同样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是吧？这是主流的就两种方式。那么怎么说？就是1.2的话呢，好像不增加成本，是吧？反正就是废气循环嘛，废气没引起，
嗯，
去气缸里面燃烧，是吧？但是呢，这个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汽油车也是同样通过1.2来减少氮氧化物排放的，但汽油车呢，因为碳粉比较少，所以的话呢，这个也问题不大。那柴油车可就有问题了，因为柴油车的尾气里面碳的含量很高嘛，是吧？
对。
那么它会把这个碳粉重新吸回一部分，进到进气管里去，进入进气管。那么时间长了之后呢，就对进气管造成很大的污染。那么基本上10万公里左右吧，那个进气管这块，如果你把它拆开看，你会发现进气管的管口啊，管口直径被缩小了至少三分之一吧， 反正我的车缩在三分之一了。
嗯，
我车当然是我之前洗过一次，后来这开了五万公里又洗了第二次啊。这个对进气量的影响就很大了，而柴油车对进气量的这个要求是非常高的，因为柴油它是没有那个不像汽油车混合比的要求的。
嗯嗯，
它是处在气泡燃烧状态嘛，是吧？我们一般来说汽油车我们的控制进气量，然后通过对进气量计量计算出一个喷油量，是吧？通控制混合比，可柴油车不是，柴油车是我们只控制喷油量，进气量的能进则多进、
哦、
啊。我们觉得进的不够，还加了个涡轮增压来帮他进。
嗯，
所以的话呢，就是这样一来说的话呢，就是如果进气量的减少，对柴油车的性能影响是非常大的，非常大。
哦，
尤其是尾气排放啊，那个黑烟冒的就非常凶了。
所以说，还是要加大这个柴油车的进气量，是有助于它发动机有更好的表现。
对，所以但凡是个柴油车，它一定有 turbo， 就是涡轮增压。
嗯。
啊、汽油车都不一定啊，自然吸气的还是目前来说占大多数啊，是吧？
嗯。
但柴油车如果没有涡轮增压，你会发现那个车根本没法开的，根本就没法开。
嗯。
以前老的车确实有没有涡轮增压的，那个真的跟牛车一样，感觉。
对，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能听到很大的发动机轰鸣声，但是它可能往前。
它不怎么走呢？
对，
不怎么走。
对，行进的速度没有那么快。
对的，所以这样这个车那没法开了，真的，我感觉我是没法开了。
嗯，
所以的话呢，就是这是那个这个柴油车的问题，就是如果加一加阿尔法，对发动机对柴油机的性能影响，长时间之后对发动机的性能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你可能需要经常清洗这个。
嗯，
还有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那个很麻烦，而且非常麻烦，那进气管非常麻烦，因为它的形状比较、奇怪吧，是吧？它不是一条直线嘛。
对，
所以的话呢，这个后期的成本相对是比较高。如果你不洗的话，你可能没什么感觉，你知道吗？啊，你洗完之后跟不洗之前的感觉那就差别非常大。
嗯。
啊，所以的话呢，就是这是柴油车一加二导致的问题，是吧？那么另外一种，刚刚说的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通过那个增加料速啊，减少氮氧化物排放，是吧？
嗯嗯。
那加料速嘛，当然就很显然了，是吧？因为加料速的话，那个成本嘛，是吧？那是成本了，料速也是要钱的。
嗯，
说实话呢，一般的车现在欧洲车它两种方法都采用，但是呢，现在好在哪儿呢？现在因为有 DPF， 所以就使得那个我在取样的时候呢，废气取样的时候呢，我会从 DPF 之后，就经过 DPF 过滤之后的那个废气里面取样，这使得对这个进气管的污染呢，确实是影响就小多了。所以的话，如果有 DPF 的车的话呢，对一加就没有什么影响了。
但是有没有
隔段时间去清洗啊？
嗯，对，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也看到有的这个柴油车车主说是 ，DPF 有伴随这个堵塞的风险，就是你长期使用了后，它可能会出现 DPF 堵塞，然后之后就会感觉到车辆行驶中，就是它没有原来那么充沛的动力了。
啊，对，这个是 DPF 最大的问题。DPF 是减少什么呢？减少碳颗粒。说实话呢，现在新的柴油车里看不到排气管什么黑烟了。
嗯、对。
但是柴油的裂解是物理现象，它是必然的啊，不可能不发生的。
嗯，
那么它采用什么方式？就 DPF 把它过滤掉了啊，把尾气里面的碳颗粒过滤掉了。
嗯，
那么如果你把它过滤掉的话呢，也会产生另外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堵塞 DPF， 这几乎是可以说是必然的。所以的话呢，就是就有个问题了，就是我不知道那些买柴油车车主有没有仔细的研究过他的那个用户手册。
嗯，
在用户手册里面会有些短。他会明确的去标明，比如说我之前看那个捷豹啊，捷豹的柴油车，嗯，那时候我一样发动机的，用户手册写的清清楚楚，要每个月都要以不低于80码的车速，至少连续驾驶20分钟以上，
嗯，
就这句话了。那么如果这个，如果你能做到，当然这不成问题了，是吧？
对，
但是我感觉可能大多数人做不到，可能开车他就是上下班，可能很多人根本就没看到这句话。如果上下班的话呢，你可能不走高速，不走长途，那你这个堵就是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因为那个清洗啊，它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的，就是不低于80码的车速，连续加速20分钟。
嗯，
那么如果不满足这个条件的话呢，那个车它本身不会自动加载那个清洗程序，
哦，
因为你不满足条件，它不能清洗。它怎么清洗呢？实际上也说起来很简单，它会多喷一些柴油进去。
嗯，
在排气结束的时候多喷一些柴油进去，然后呢，这柴油会进入到排气管，进入到 DPF 里面去。DPF 里面会有那个 催化剂啊，说完了也挺贵的。为什么 DPF 贵呢？因为催化剂是白金镀膜嘛。
嗯，
那个它会在 DPF 里把这个柴油引燃，把里面那个碳粉烧掉。
哦，
这是唯一进 DPF 的方式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这有个问题了，就是这烧起来温度很高的。
嗯，
所以为什么要以80码的车速高速运行了？
嗯，
这是要足够的风来吹拂这个底盘，吹拂这个排气管 DPF，
要不然就会温度太高导致
温度高把车给烧起来了，
明白明白。
啊，说的话呢就是，比如说我们那个可以用电脑强制启动它的那个信息程序，但是也是有要求的，就要求在通风的环境下，让举升机把它顶起来，就离开地面一定距离是吧？
嗯，
保持良好通风，然后用大风扇去吹那个 DPF。那模仿那个你在高速驾驶的情况嘛，是吧？
哦，明白。
但是一般家里是不可能有这个条件的，所以你在家里呢你没法做了。
对 对， 对，
你只能在高速去做。那么如果你不能做到这一点，那我建议你千万不要买柴油车，否则的话自己害自己呢。
明白。
现在呢我觉得我们你刚刚说我柴油车可靠性是比较高的，是吧？但是最大的问题就出在 DPF 上。
明白明白。嗯，
我们见到很多问题，柴油车里面出现了很多问题啊，大概60%-70%吧，都跟这个有关系。
嗯，行，好嘞，谢谢潘师傅这一阶段的讲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讲解。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刚才在潘师傅的讲解下了解了关于柴油发动机的优点和缺点啊。首先，我们先接听听众电话。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跟大家告知一下今天的热线可能会有一点问题，但是同时仍然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我们会尝试直接接听，因为在导播的地方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障碍，不过没关系，还是非常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咨询汽车相关的问题。第一位听众您好，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呢？
Hello， 大家好。
哎，您好，请问怎么称呼您？
张先生。
哎，您好，张先生。
是这样子的，我的车是2004年的，啊，1.6，刚才我发现它有点smoke 这个烟喷出来，我就加一点波上油进去，之后呢，它就加了半个L，然后呢，它就没有了，没有了。我走了1-2个月，然后我发现我的 engine 啊。第一、第二个位置啊，它有一个声音，咚咚咚咚咚。我加油的时候，它没有加速的声音，它还是咚咚咚咚。我就怀疑是不是这个 piston 这个 arm 里面上面这个 bearing 啊，是不是松了，还是这个 valve 上面里面什么东西散了？我就不明白这什么东西散。
嗯。嗯，你好，那个我不太清楚，这样，您的车大概跑多少公里了？多少年了？
2004年的车才走了13.5万。
13.5万，您刚刚说您加了波箱油，您波箱油加哪儿？你发现它冒烟，然后往加了波箱油，您波箱油加哪儿了？
加了 engine 里面呢，机油那边呢。
您波箱油加到 engine 里面去了。
我加了半个L，然后呢，这
个
烟就不出来了啊，这个冒烟它就不出来了啊。
不是，我想问一下，您那个冒烟从哪儿冒？排气管吗？
排气管呢？
排气管冒烟，然后您往您发动机里面加了波箱油。
啊，这个它的度数比较高嘛，90度嘛，所以这个机油比较。
不是，我也不太明白，您加的是波箱油还加的是那个？您加的是那个齿轮油吗？
不是，该说我的车本身有机油的，我的 engine 有机油了，
对吧？
是5-30的机油，但是我加了半个L，波箱油是90度的啊，所以这
个
机油呢，
那个、
啊，明白了啊，
机油有，机油你把机油有加到发动机里去了是吧？
是的，
那肯定是不可以了，
啊。
爹，我又不能往发动机里面加了，我不知道您当时觉得，因为它粘度比较高是吧？所以你往里面加那个齿轮油是吧？
所以这个冒烟它就不出来了。我想啊，都是这个 valve 里面有这个 维修啊、油封啊，可能呢，从家那边流油到这个包里面去，所以我加了浓度一点的，现在它就没有冒烟。但是现在呢，走了一两个月呢，这个 engine 它有这个噪音，咚咚咚咚咚咚。
是啊，我觉得这个最奇怪，您往里面加了个粘度高的机油是吧？您当时冒烟冒什么烟？冒蓝烟？冒黑烟？
白烟机油的烟，
这烧机油，您觉得它烧机油？
哎，
您当时有没有去闻一下那个排气管里那个白烟什么味道？是烧机油的味道吗？
是的，是的，现在它没有白烟了，我加了进去它就没有白烟了。我加油的时候，
那我觉得您
的
操作太奇怪了。
啊？
不是，我觉得您的操作太奇怪了，因为这个齿轮油是不能放到机里加的。
我就知道，我觉得应该就不可以的，但是没办法了，他冒烟了怎么办呢？他不是冒很多。
您可以往里面加那些，比如说添加剂是吧 ？Low smoke 啊之类的添加剂，就是防止冒烟的。
啊。
第一呢，就是您那个冒的烟什么烟，咱们得先说清楚了。您那个烟，如果您那个车保养的一直很好的话，您什么车？麻烦一下，什么车？
海鹰的 XM。
西安的。i30 是吧？
通常这个毛病呢，就是你知道这个 valve 上面呢，它有这个油封，封掉这个 valve， 所以这个机油不可以进去的嘛。但是这个油封如果它松的时候，这个机油就可以从那边倒到这个 valve 里面去，那么就倒到这个 piston 那边去，它就冒一点烟，它不是很多烟，就是冒一点烟。
但是我跟你说，您齿轮油都不能加在里面去了。
现在我加了。
齿轮油是不耐烧的哦。
啊，现在我
油是耐高温的。
它不会弄歪这个 piston 这个 arm 这个 bearing 的，会不会啊？
那当然有可能啊。
啊，有可能，因为它的浓度太高。
因为它不耐烧，它会烧出很多机油泥是吧？有渣，机油渣是吧？那机油渣有时候会卡住它的。
啊，我卡住。
是啊，他会烧出一些机油渣出来，很多油渣啊。
他不是，我是说，这个 piston 上面呢就有这个 arm 嘛，有这样推来推去的嘛。上面这个 arm 上面是有个背，这个 drive shaft 啊，这个 shaft 里面它有这个 bearing 的。
我知道您的意思，但是您知道那个里面有个油孔吗？那个 bearing 里面有个油孔，
我就怀疑这个机油不可以进去到这个 bearing 里面，它就是个浓度比较高了嘛，它就可能不可以进去到这个 bearing， 所以就把这个 bearing 弄没有机油的时候，它就损坏，是不是？
对，那油怎么进不去了？有可能是因为那个油啊，那些齿轮油啊会烧出油渣来，那个油渣可能会堵塞这个油孔啊，因为这个地方是强制润滑的。它是强制润滑的，它不是靠那个机油流在那儿飞溅呐什么，它就是靠那个油泵把那个机油打到一定压力，强制通过这个油孔，这个油孔很小的，我估计可能直径一个毫米吧，可能不到两个毫米了，油孔。那如果你这些东西会把它堵塞的话呢，直接就，是吧？
啊，是的，是的。
因为这个油不耐烧的嘛。
啊？
这个油是不能烧的。
哦、
因为加齿轮里面，齿轮里面没有燃烧的。
嗯，
它没有烧啊，它只是在上面呢滚来滚去嘛。这个机油
啊，不是，嗯，没你想象那么简单。
好。
嗯，好的，谢谢张先生的咨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让我们继续接听啊听众电话。这位等在线上的是陈先生，在接听之前，我们还是仍然跟您说一下，是1300-799-323 1300-799-323的热线电话号码。同时今天也会有一些热线问题，不过仍然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陈先生您好。
喂，你好。
哎，
是我吧？
嗯，是您。
潘师傅，我想就一个那个柴油问题想问一下你。我有一辆柴油车，现在开了 CX5 九，开了9万公里，倒是没感觉有问题。就是刚才你谈到那个空气通道的那个 clean 的问题，我呢都是按期去做，到这个 service 去做 service， 你说他会给我 clean 这个空气通道吗？
啊，通常是不会的。
那
当然不会了，因为这个不属于常规保养的一个范畴的。
哦，它不是常规保险保养的。
对对对，如果要做的话，这个费用是非常高的。
哦，那么就是你要做的话呢，那是不是感觉有问题了再做？如果现在感觉不到问题的话呢，就
对对对对对，
就随他去。好，这是一个问题。我还有一个问题，我太太开一辆宝马的三系列的宝马车。他这个车跟我的车这个年龄差不多，都5年左右。他的车只开了3万公里，我的车已经开了9万公里。我的刹车还好着呢，他的刹车低了，让他换刹车了。他才开了3万公里，一个女人开车又开得不快，你说是车的问题呢，还是正常的？
这个我就不太好说，因为我没看到车。通常的话呢，他宝马三系，他有没有那个什么？驻车那个辅助啊什么的，就是那个你比如说你停车之后你不拉手闸，他会自动把你拉上手闸，然后呢防止那个倒车就溜坡那种行为的。他有没有那个驻车？如果有驻车系统的话，驻车辅助系统的话呢，这种车的话那个后轮刹车片会坏的比较快一些。前轮刹车片倒还反而没事儿，一般的车都是前轮坏的快，后轮坏的慢。但如果带驻车辅助，在驻车辅助这是防止你溜坡的。啊，如果带这种系统的车的话呢，后轮会比较快一点。
驻车这个辅助系统，我的这个 CX 五也有，但是我开9万了也没事儿，他的3万你就让他换刹车，我就
这个我就没法说了。因为另外呢，就是您当时去做 service 之后有没有看见，比如说上面会有灯亮的，仪表上会这个，比如说那个刹车的这个报警灯会亮啊。如果有这个灯亮，那就需要换了，对吧？
哦，报警灯还没亮，没亮，
没亮。
到 BMW 去做 service， 他提醒说你该做这个刹车片的，换刹车片的，就这样。
一般来说，那个 BMW 会这样，就是在那个刹车片可能还剩4个毫米左右，他们一般都是剩4个毫米，有时候多的差不多还一半，他就不会跟你说你要换刹车。然后呢，他们一般刹车片在那个刹碟，他是要求一起换，同时更换的。
哦，行，好了，谢谢你、啊。
这个我没法说的，我没看到，我就不能乱讲。
对，好嘞，好嘞，谢谢啊，潘师傅。
没事，甭客气。
哎，谢谢陈先生的咨询，潘师傅，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关于柴油车的发动机优缺点，那么在此之外呢，我们也看到有听众在打来电话咨询。那么除此之外，汽油车我们应该是算现在比较常见和常用的，包括您刚才说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发动机，那么汽油发动机的优点有哪些呢？
汽油发动机优点就是觉得很明确的，就是它那个加速性比较好，我感觉目前来说加速性比较好，然后呢，能够提高的转速比较高，这样车速也可以相应的起来吧。那么这个就是另外来说的话呢，现在的汽油车来说的话呢，因为采用了很多技术，比如说VVTI 啊。是吧？宝马的Webtronic 啊的一些技术啊，提高了发动机的性能和它的那个经济性啊，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啊，何况现在还有那些，比如 Hybrid 的，是吧？混动，是吧？这个就使得性能那个汽油车的这个整体性能，不管是性能来说也好，是那个经济性来说比较好，是吧？那都突飞猛进，可以说。那么汽油车它也有它的最大的缺点，我觉得就是。因为汽油车需要点火嘛，是吧？它需要点火的。那么我觉得着重这样，就是我们维修的汽油车里面，除了及早注意因为保养不好出现问题以外啊，更80%-90%可能都是因为点火系统的问题造成的。
哦，
说实话呢，就是，这个点火系统确实是汽油车的一个软肋吧，可以说。
那这个、
其实也没什么，其实也没什么，这主要就是新车也不会有事儿。最主要就是什么呢？就是一般过了10万公里。或者15万以上吧，就是那个点火系统，给它全部更换一下。这是它的点火器啊，现在都是分开点火的，每当一个点火器了，是吧？然后呢，火花塞啊什么的，就自动换一下，是吧？
明白。那么我们对继续接听这位听众电话是，哎，稍微等一下，这位听众电话应该可能叫王先生。哎，王先生您好。
是我吗？
对，是您。
就是。我想问一下，我在墨尔本，就是中国那个比亚迪电动车在这儿嘛，这个它这个 最就是就普通的比亚迪车比较便宜是多少钱你知道不？
比亚迪用电动车呢，我感觉好像叫奥拓三吧，是吧？现在大概也就四万多块钱吧。
奥迪四万多。
我记得好像前两天四万六吧，奥拓三的价格四万六，好像现在目前来说好像就这一款吧，其他还没有完全上来。
那么它这个充电，充一次电，就是说，它就是在自己家能充，充不了是不是啊？专门有到那集中的充电桩的地方充吗？
嗯，自己家里也可以充，它有个那个充电的，对，它有两个充电，一个就是普通家里可以充电，另外的就是那个什么来着，那个快充桩啊，
就是超充的那个，
它有两种方式，对，但是你这个在家里充很慢的，大概充一晚上吧，大概得一晚上。
哦、那就是充在家里充呢，充一晚上的话，这个。就是说的费用大概的耗费多少费用、
啊、你按度数算了，我也不太清楚具体参数，这它能充多少度电进去，就按度数算吧，度电多少钱吧，就这么算
了。那充满了以后它能
反正这个经济性那肯定是不用说了，它续航能力好像是现在它两个版本吧，一个普通版420公里吧，
啊
长续航了我不记得不太清楚了，
啊
反正都不是太长，你看贴底的那个你看贴底的电池的那续航不是太好，它主要安全性比较好。
感谢王先生的咨询啊。嗯，谢谢潘师傅今天的讲解，我们也看到汽油机也有它的优点，包括柴油机也有它在澳洲市场不可或缺的一些优点，也无法被替代，所以说应该听众朋友们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汽油发动机可能提速快，然后极速高啊，柴油发动机扭力足一些，且非常的省油。由于本身结构的区别，同等品牌可能是一般发动机来说，柴油成本更高。那么今天也非常感谢潘师傅的讲解啊，听众朋友们，这本期的空中汽车诊所节目就要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准时与您一起相约。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